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外相约翰逊关注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被拒绝入境香港的事件。美国总统川普说北韩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川普在星期三又威胁说要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去吊销美国 NBC 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执照。在川普总统考虑对北韩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并且显示军力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外交是解决北韩问题的首选，而且美国对北韩施加压力目前正在开始起到作用。
Diplomacy is the preferred approach. Secretary Tillerson has talked about that repeatedly. Secretary Mattis has.
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话：外交系首选。特立森国务卿同马蒂斯国防部长都系咁谂，白宫亦系咁样。佢又强调呢个系美国嘅第一道线。而另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之后，在星期四早上出席了香港的立法会答问大会。详情请收听陈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三晚发表声明，紧急要求香港和中国政府对一向声援香港民主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早前遭到拒绝入境香港是作出解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上午在电台节目上回应说，特区的外交属于中央事务，要看入境问题是否涉及到外交。约翰逊表示对一名英国国民被香港拒绝入境非常关注，英国政府将会紧急要求解释，并且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是香港生活方式的核心，应该是受到充分的尊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2号表示已经就事件向英国政府是进行了交涉。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10月11号经泰国入境香港被拒之后，有舆论说香港政府入境处此举可能是得到北京的批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允许哪个入境，不允许哪个入境是中国的主权。曾经在伦敦绝食声援因为公民广场案而遭到改判囚禁的三位前学生领袖的英国人权问题专家罗杰斯，星期三上午搭飞机从曼谷抵港之后被拒绝入境，而入境处是没有解释原因。有报道说，被中国视为眼中钉的罗杰斯曾经遭到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警告可能不会被允许入境。罗杰斯表示对被拒入境感到震惊，认为是反映香港一国两制正步向死亡的又一个事例。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派系说，他和对立的派系法塔克达成政治和解的协定。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埃及的热心帮助之下，双方在开罗会谈两日之后达成协议。哈尼亚说，协议的细节将在星期四稍后时间在埃及首都开罗公布。法塔克的发言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证实了哈马斯的宣布。激进的哈马斯上个月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法塔克收回加沙的控制权。哈马斯2007年和法塔克短暂 开战，自此之后一直是控制着加沙和他们200万的居民。双方2014年同意组建一个团结政府，但哈马斯一直通过他们的行政机构管理加沙。以色列10年以来一直是封锁加沙，近年来加沙和埃及的边界亦都一直是基本处于关闭的状态，加沙的经济是千疮百孔。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北韩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川普被问到他和国务卿特勒森在怎样应对平壤问题上的分歧是不是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比其他人更加坚决、更加强硬，但他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候，他说最终他要为美国、为世界做正确的事情。 另一方面，北韩外相李勇浩说，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如果是遭到进攻，美国将会彻底摧毁北韩的威胁，是点燃了战争的引信。在川普考虑对北韩动武的可能性的同时，美国和南韩和日本的军队星期二在朝鲜半岛以东和以西的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演习，联合向北韩展示武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威胁要动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到吊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的播放执照。之前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说，川普建议将美国的核武库扩大十倍。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川普有关扩大美国核武库的话，是今年七月在五角大楼和高级军事和国家安全顾问开会的时候说的。美国目前有大约4000件的核武器。全国广播公司引述了三位在场人士的回忆，说川普在观看幻灯片显示美国核武库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缩细的时候，表示他想要一个更大的核武库。川普在星期三就驳斥了有关的报道，他对记者说，他从未讨论过将核武库扩大十倍，这个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还说，现在美国有这么多的核武器，他希望他们是处于完好的状态，这个是他讨论过的唯一的事情。他知道美国现在有什么，美国是不需要增加，但他想要的是现代化和更新，必须是要顶尖的状态。美国加州北部的野火借助风势星期三继续蔓延，造成更加广泛的损害，迫使更多的人撤离。北加州星期四的天气预报是大风和低空气湿度，这样的气候是使到控制三藩市北部22处野火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成功。
We are initially attacking many, many new fires that start that we put out at a small acreage. So these resources are.
加州的消防官员话，除了灌救大火之外，他们正在是努力是扑灭很多很多新起的火头。当局话有21个人丧生，300多人失踪。在烧毁的居民区，带电的电线是散落在街道上。消防人员在干燥的天气之下奋力控制火势。一些街区被火烧过之后，只剩下几座熏黑的烟囱，是烧焦的树和遗弃的汽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一个论坛上说，保密是外交创造力的一部分。我们会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务院话对北韩的施压策略开始有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北韩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并且显示军力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外交是解决北韩问题的首选，而且美国对北韩施加的压力正在开始起到作用。这名发言人似乎暗示川普总统目前无意委派前总统卡特前往北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了应对任何形式的北韩侵略的各种选项，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将会采取行动防止北韩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国构成的核威胁。白宫方面表示，川普在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汇报。在会议召开的时候，美日韩三国的战略轰炸机以及战斗机在日本海以及黄海进行了发射演习。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星期二的例行发布会上就强调，美国正在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核危机。
But diplomacy is the preferred approach. Secretary Tillerson has talked about that repeatedly. Secretary Mattis has as well.
洛尔特表示外交是首选。克里森国务卿多次谈到这个的问题。马蒂斯国防部长亦都如此。白宫亦都如此。这个是美国的第一道线。美国正在继续这样做，而最近几日，美国和他的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以及是同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他们都告诉美国，他们是感到对北韩展开的压力正在开始有效果，美国对此是感到高兴。两名发言人还表示，没有人 包括是川普总统倾向于对北韩作出军事上的反应，军事选项是美国以及是盟友或者是美国需要的时候在个为他们作为后盾。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美国国务院采取了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之后，有20多个国家减少了对北韩政府的外交或者是商业往来。国防部长马蒂斯10月3日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五角大楼全力支持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北韩问题的努力。他还表示，国务院的行动并非同川普总统的观点相矛盾。川普曾经表示，同平壤的外交谈判是浪费时间。马蒂斯表示，美国正在做一切的探索，而不是在这里同他们谈判。这个是总统所说的时机未到，不会同他们谈判的说法是一致。在美国和北韩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上便撰文，呼吁美国派遣高级代表团前往平壤进行和谈，或者是支持在各方都可接受的地点举行包括北韩、南韩、美国以及中国在内的国际会议。卡特表示，他愿意前往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在被问到国务院是否会给卡特总统前往平壤提供便利的时候，洛尔特作出了这方面的回答。洛尔特表示，前总统卡特多次前往北韩不是代表美国政府，但是他和北韩方面举行的会谈，如果他去当地的话，这个不是美国政府送他去。在记者追问国务院是否会反对卡特前往平壤的时候，洛尔特表示，这个不是他这个级别的人可以作出的决定。白宫日前表示，现时不是同北韩进行对话的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10月2日亦都表示，除了释放平壤扣押的3名美国人的问题之外，美国是没有兴趣同北韩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喺美国时间嘅星期3喺白宫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会面，两个人喺川普总统有意重新谈判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议题上咧，有好多不同嘅意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喺华盛顿嘅报道。
琴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鲁多与其夫人苏菲葛克挂到白宫与川普总统会晤，呢个系杜鲁多第二次造访白宫。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以及上任以后都强调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坏协定，要推翻。出发到白宫前，杜鲁多总理说，此行要找到美加两国的人民都能够受惠的贸易方案，增强贸易联系和增加工作机会。而今日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正在协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找出能够使各方都受惠的方案。在白宫迎接了杜鲁多总理之后，记者问川普总统，美国是否将与加拿大另签双边贸易协定。川普回答，他们正在讨论很多的事情，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川普总统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还是很坚定。他说，他们将会看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路如何，但是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公平性来说，他一直以来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很长的时间。他的意思就是要明白，要重新谈判，如果他们不能够达成交易，他们将会终止他，这样会挺好，他们好，美国也好，但是或者没必要这样做，但是这个必须对两国来说都是公平的。川普总统表示，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决定将在短时间内出来，而且将是对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人民都有益的。杜鲁多总理则比较含蓄的回应，说他们有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总是有改进的空间，总的是有需要商讨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和他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是非常重要。他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川普见面，非常感谢。同时，美国商会则公开呼吁川普总统要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的商会总会，以及来自全美国50州、超过310个州层级和地方商会，在昨日共同发表的一封公开信给川普，表示支持川普总统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现代化， 但亦都强调这个协定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公开信当中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支撑了美国1400万个工作岗位，而每年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其实有一半都是在美国制造。公开信中亦都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农业以及畜牧业的重要性。信中说，在签了协定之后，美国出口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农产品从1993年的89亿到2016年成为380亿美元。信中亦指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使美国制造业得以大幅度出口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并且为美国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商机。美国商会主席汤马士·唐纳修表示，现在已经到达了关键时刻，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敲响警钟。使他强硬地直接地说，现在有好几个有毒的提案还在台上，那个可能会使整个协议灭亡。美国商业界将会支持一个能够使北美更强大、更繁荣的重大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工作要在确保信息透明和寻求外交创造力之间寻求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基辛格表示，如果全盘透明，布殊特斯就不会访华。基辛格10月10号在华盛顿智库举行的一场纪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上表示，具有创造力的决策有些时候是需要独辟蹊径。基辛格表示，在传统观念当中，透明自然被认为是可取的，保密被认为是坏事，分享信息被认为是好事。不过如果你要问历史如何创造的话，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采用官僚式的方法，令到很多人都知情，可能就什么都做不成。基辛格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出任国务卿前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举例说，老布殊总统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派遣布伦特思考克罗夫特，当时是担任国安顾问的，访问中国，如果要通过公开讨论作出这个的安排，会有没完没了的辩论。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并且宣布暂停美中高层领导人互访。但是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思考克罗夫特，在1989年7月以及12月作为总统特使两次秘密访华，向中国领导人传达美国希望维系两国关系的意愿。基辛格表示，思考克罗夫特去过中国，定出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随后才可以被大众讨论，并且成为了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不过这两次的秘密访问之后被公之于众之后，白宫的这个的决定在美国国内招致批评。批评者说，美国总统在六四过去不到两个月就派特使秘密访京，误导了美国公众。基辛格认为，美国缺乏具有持续性的长期战略。他暗示美国外交政策的短视会给予美国在处理美中关系的时候带来问题。基辛格说，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一大区别就是，美国从来未有过直接威胁国家存亡的经历。在美国历史当中的很长阶段，美国能够以观察者的身份从事外交政策，所以是倾向于将外交政策看作成为是一系列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以中国为例，对于他们来讲，外交政策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他们不认为你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讲，解决一个问题还会有下一个问题。这个是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基辛格还表示，大家现时生活在一个持续存在危险的世界，部分的原因就是新的技术。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大家的判断不能够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着重于如何影响未来。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新的体验，但是缺乏在长时间里面持续作出这种判断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基辛格在出席这场智库活动之前，受邀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川普表示，他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就经常听取基辛格在国际问题上面的意见。基辛格在会见之前对媒体说，总统即将出访亚洲，他认为这个会对进步、和平和繁荣作出很大的贡献。 预计川普将会在今年11月访问中国、日本和南韩。朝核问题将会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行的关注重点。川普说，在这个问题上面，美国在过去25年来一直都是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面。川普说，他们现时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是要大家相信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日本的新保守派反对党领袖小池百合子今个星期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日本将会在10月22日提前举行国会众议院的选举。他的这番说话可能会使到这名经常引起两极化的美国总统成为日本选战的一个分歧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属于立场保守的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北韩核危机以及导弹试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安倍晋三希望利用这一波的优势，在9月28日解散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要求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试图藉此将他的首相任期延续到2020年。在竞选传单中，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主打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交情，主张这个会强化美日联盟，面对北韩威胁保护日本。
But I think the emphasis now is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U.S. experience is more something that Japan can feel assured about, and to make sure that U.S. is on board to make that happe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岩谷贵子教授上个星期在外交关系协会在纽约举办的活动上说，他认为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试图确保美国的阻吓作用，使日本可以觉得安心，并确保美国和日本同舟共济，讲到做到。安倍坚定不移的支持川普政府对北韩金正恩政府的施压的立场，强调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迫使北韩放弃核项目。安倍和川普一样，亦都不相信能够通过谈判而与平壤达成可验证的结果，除非而且是直到平壤领导人被迫在生存和去核化之间做出抉择。安倍九月份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表示，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日本军方9月11日星期三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和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西南方向冲绳附近一同进行演习，联合展现军事实力。安倍有可能预期面临对手日本民主党，他很容易就能够胜选。安倍政府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结束对日本武装力量的限制，以强化日本自卫队。民主党是反对修宪的主要自由派势力，但是广受欢迎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新的保守党派希望支党，主张日本的国防安全可以另辟蹊径。小池百合子曾经担任日本防卫相，小池承诺强力支持美日联盟，但是他星期一的时候针对盲目的跟随川普的做法表示保留态度。他批评过川普对抗性的言论，包括威胁说如果受到挑衅，美国要彻底摧毁北韩。川普还嘲讽金正恩为小伙战男，并且声称国务卿替勒森想要和北韩进行对话的努力是在浪费时间。小池亦都说他还不是很确定川普政府是否稳定，鉴于白宫内部极为戏剧化的人事变动，他想要看清楚这个会是个怎样的政府。小池亦都担心将自己视为交易促成者的川普未来有可能会同意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以此来换取北京在北韩议题、贸易和其他美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的合作。虽然日本民众对于美日联盟的支持可能会因为面临北韩威胁而提升，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讲，川普仍然是一位引起两极化的人物。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eems to be, you know, sort of reassuring for obviously some peopl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not an ordinary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位于日本东京的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访一说，与美国坚实的联盟很明显对一些人来说起到了安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个并不是一位寻常的美国总统。目前还不清楚小池试图将自己和安倍在国防安全议题上做区隔是否会使选民产生共鸣。小池和安倍两个人都支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该规定禁止日本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他们亦都主张日本自卫队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对抗来自北韩以及和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反对修宪的人士则认为，这个可能会使日本卷入国际冲突，最可能是为了支持日本的军事盟友美国而陷入战争。日本动脉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选民支持安倍的自民党，只有13%支持小池的希望之党，从九月份以来少了6%。立场偏左的新政党日本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亦都有可能会分走小池希望之党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显然加剧同美国的外交冲突，他说如果即将离任的驻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未经请示上级就作出取消签证服务的决定的话，美国应该要将他立即召回美国。美国国务院正在询问为什么土耳其拘押了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美国国务院表示，这宗事件是导致签证服务取消的主要原因。美国之音的外交事务记者塞内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就说，这两个北约盟国的关系目前是更加紧张的。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气氛沮丧，预约前来申请签证的人被拒之门外，只是拿到一张写有一个电话号码的通知纸条，那个电话没人接听。签证的申请者欧麦尔阿姆兹说，他计划前往美国，他在休斯顿有一位表亲，他计划去探望他的表亲，鉴于这种局面，他看来要取消自己的计划了。突然出现的外交争执使到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绝大多数旅行有停摆的危险。美国国务院并不知道土耳其为何拘捕美国领事馆的两名当地雇员，并且传唤另外一名领馆工作人员。
I'm not sure exactly what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motives were. Let me just be clear, we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ir actions. Being able to have close security.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洛尔特说，他对土耳其政府的动机所在并不清楚，他要明确地说，他们对这些人的行动感到失望，在安全问题上面紧密合作，尤其是同一位北约成员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开始逮捕、拘捕美国的人，美国负责执法协调的人，美国感到非常关切，这些就是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因。诺伊特又表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约翰巴斯并没有擅自行事，强调他和国务院、白宫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协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被拘捕的美国领事馆人员是间谍。美国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研究室主任古鲁尔托尔表示，埃尔多安个人对美国的做法是以牙还牙，下令对美国人停办去土耳其的签证。
So I think right now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s very prone to anti-Americanism, and he is playing on that.
美国中东研究所土耳其研究室主任古鲁尔托尔话，佢认为现时喺土耳其国内环境非常倾向于反美主义，土耳其正系利用呢一点。土耳其分析人士艾合麦特卡西姆汉表示，埃尔多安并冇其他嘅选择。卡特尔哈斯大学的艾合麦特卡西姆汉说， 停办签证是盟友之间相互攻击的最差的一种方式。这一步做得有点过分了，土耳其并没有选择，只能够对等这样做出报复，这些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当被问及两个国家如何才能够缓和紧张局势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表示，土耳其可以先给两位被拘押的美国领馆雇员见到律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在星期四出炉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恒大董事长许家印登上榜首。日本西南部居民密切注视星期四连续两日爆发的火山。一份民意调查显示，57%的美国受访者对川普执政感到不满意。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四出炉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恒大董事长许家印以2900亿人民币的财富登上榜首，腾讯公司的马化腾和阿里巴巴的马云分别第二和第三。此前曾经三次成为中国首富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今年财富缩水近三成，排名退居第五。胡润说，今年上半年恒大成功引入两轮投资，共计700亿元，公司股价增长近五倍。公开的资料显示，许家印除了是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的主席之外，还是党委书记和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英国注册会计师胡润在1999年推出中国第一份财富的排行榜百富榜。据胡润公布的资料，2017年中国共有647位的亿万富豪，约占全球富豪人数 36%， 而就在2003年中国还没有一位的亿万富豪。但是在中国，富豪榜上有名的人只是真正的大富豪当中的一小部分，侵吞大笔国家财富的贪官和他们家族的财产是极难被发现，很多岛国富豪几乎是从不为公众所知。胡润本人亦都表示，他的公司无从估计和统计那些精心隐藏自己财富的隐形富豪。日本西南部居民密切注视星期四连续两日爆发的新岩恶火山，这个是新岩恶火山六年来的第一次爆发，喷出的火山灰是落在宫崎县的若干个城镇。日本 TBS 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新岩恶火山脚下的小学生戴着头盔和口罩前去翻学。日本官员警告说，火山口周围2公里内很可能会有大规模爆的喷发和喷出的岩浆，敦促人民不要靠近火山。在越南至少有37人在北部和中部的洪水和滑坡当中丧生，越南灾害管理当局说还有至少21人受伤，伤情都发生在北部受灾最严重的和平省，和平省有11个人丧生。引发灾害的是本星期较早时候形成的一个热带的低压槽，为越南带来是大约是40公分的降雨，淹没了至少1600多栋的房屋，成千上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越南经常发生洪水和暴雨，每年都会有几十人丧生。一份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选民对川普总统管理经济的表现褒贬不一，他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基本满意，但对川普的总体的执政表现仍然不满。昆尼皮亚克大学星期三公布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人对川普管理经济的表现满意，46%的人不满意。就川普的执政总体表现来讲，56%的人是不满，有38%的人表示满意。两个星期前这个比例是57比36。在10月5日至10日之间进行的这项最新的调查还显示，55%的选民感到川普不适合担任总统，而有43%的人就认为是合适。在共和党人当中，81%的人对川普的执政表现满意，不满意的只有12%。在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男子当中，55%的人对他的执政表现满意，而有40%的人就不满意。而在所有的白人男性当中，满意和不满意的比例是52对43%。肯尼亚选举委员会确定，该国总统选举新一轮投票仍然是定在10月25日。 在此之前，反对党领导人奥廷加同佢所领导嘅国家超级联盟喺星期二宣布系退出角逐。肯尼亚选举委员会仲话，参加8月8号嗰次投票嘅全部嘅8名总统候选人继续有资格参加呢一轮嘅选举。肯尼亚选委会声明当中谈到嘅最高法院星期三嘅裁决，为协力厂商联盟领导人奥科特参加10月26号选举铺路，因为佢参加咗废除上次选举结果嘅请愿活动。刚果选举委员会说，这个非洲中部国家拖延已久的总统选举要等到2019年才能够举行。这个委员会星期三说，在麻烦不断的偏远开赛地区仍然在进行选民的登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蔡英文宣布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将会再次代表他出席今年的亚太经合高峰会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之后，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四早上出席了立法会的答问会，接受议员质询。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质询有关西九高铁一地两检破坏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扭曲变形，多名年轻抗争者被判入狱，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以及英国的人权领袖近日被拒绝入境香港等等尖锐的议题，与林郑月娥出现了针锋相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上任3个多月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即是10月11号，公布首份施政报告，提出降低利得税、公共交通费用补贴等多项民生和经济措施。多个民主派政党批评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避重就轻，没有处理近年导致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政治问题，包括重启政改、落实真普选，形容这份施政报告用民生收买人心，以经济粉饰太平。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0月12号朝头早出席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接受议员质询。身兼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质询港府计划明年在西九高铁站实施一地两检的问题。陈淑庄表示，西九一地两检是带住高铁冲破保护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他形容林郑月娥是新五毛，没有公众咨询，没有新文件，没有公开论坛，没有大辩论，没有公听会，要求负责一地两检的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或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出席13间大专院校举办的一地两检论坛，同年轻人对话。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西九一地两检有足够的法律基础，不认同会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他重申不希望做一些拖延西九一地两检实施的事情。陈淑庄不满意林郑月娥的回应，认为他在施政报告提及的与青年同行只是空话。
与青年同行话咩论政参政啊，三业三政啊，而家原来嗰啲业啊，可能真系执翻块业啊，系咪啊？何君尧最清楚。仲有啊，特首你嗰份咩话？100天工作进度，你写咩啊？大家唔好被误导啊！10月25日嗰日啊，佢系谂住用呢一个议案去总结社会讨论。呢个系你第四版100天工作进度写到明，以总结社会讨论。你连学生都不见，凭乜嘢去总结社会讨论啊？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如果学生论坛只是想听局长发言，而不需要互动、问答和辩论的话， 只需要瀏覽香港政府新聞處的網頁。
我相信政府新聞處的網頁呢，就有了袁司長、陳帆局長和李家超局長呢在多次的發言的錄影帶。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質詢的時候表示，過去的夏天有16位年輕人，包括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峰、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和前常委羅冠聰，因為政治理由被刑事起訴，被判處入獄，至今仍然在監獄裡面。許智峰表示，星期五即是10月13號還有更加多的年輕人因為參與雨傘運動的案件可能被判刑。
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大好前途，他們的學業，他們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他們做了什麼呢？為什麼呢？為了土地的公義，為了守護家園，為了香港的民主發展，為了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這個民主訴求而犧牲了自己。我想問一下林太，你有什麼感受？你是不是可以這麼麻木不仁，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呢？你覺得他們做錯了什麼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她的感受是香港是一個注重法治的社會，她作為特首其中一個責任就是捍衛法治，如果有違法的事情出現，一定要從執法、檢控然後交給法庭處理。林鄭月娥強調，香港司法獨立，所以最終的判決是由法庭作出。
我不希望議員帶出個訊息，就是說可以違法去達到某一種的目的。英文有說法，有時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因為這個社會是需要有規有矩，是不可以隨意按住自己的意願又好，或者自己認為追求的理想而去違反法律。
許智峰追問表示，當一代香港的年輕人為了民主的理想被判入獄，他質疑為什麼林鄭月娥沒有感受，不為香港人向北京爭取民主。
你可以說就是法治的事，你有沒有想過你有沒有責任去為他們做一些事，為香港人做一些事？你在你49000字裏面，你都沒有說過一句你會為香港人就民主的訴求呢向北京、向中央政府準確地反映。你覺不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去為這一代的年輕人的民主訴求去再做多一些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她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每一日都為香港祈禱，特別為香港的青年人祈禱。
特別為香港的青年人祈禱，希望他們成為在我對於青年人的期盼裏面有國家觀念、有香港情懷、有世界視野，以及是一個有公民意識、願意承擔的公民。
香港本土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質詢表示，林鄭月娥有民主恐懼症，害怕到對民主兩個字隻字不提。她又批評西九龍高鐵站一地兩檢港府不做公眾諮詢，引述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批評林鄭月娥西九割地兩檢是一國一制引進的始作俑者。毛孟靜質詢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 Rogers 星期三即是10月11日被拒絕入境香港，是不是林鄭月娥再次引進一國一制？
英國保守黨的 Ben Rogers， 他是最專注人權問題，他亦都是曾經聲援雙學三子，但他來香港他說是私人訪問而已，未必是訪問，是私人的 private visit。 今早你在電台的答問，第一你沒有否認北京有下令說將他被拒入境，不要讓他入嚟。第二你亦都沒有否認這個可能或者是外交事件。一國兩制啊，我們的出入境管制是香港自行負責的，你是不是又引進一國一制？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完全不同意毛孟靜的指控，她重申作為特首堅守一國兩制，亦都會捍衛法治， 對於個別入境個案一如既往不會公開討論，批評香港正是澳門化、大陸化、公安化的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隨即高舉 Ben Rogers 的肖像，由座位走到主席台前高叫無理拒絕入境、北京不容干預、香港入境政策等的口號，要求林鄭月娥交代北京有沒有干預香港入境政策。立法會主席梁君彦隨即要求保安人員將陳志全驅逐離開會議廳。七月中因為宣誓問題被法庭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社民連梁國雄，在答問大會開始之前，趁林鄭月娥步入會議廳的時候，在二樓公眾席高呼口號，抗議施政報告只是照顧既得利益者。立法會主席梁君彦隨即要求梁國雄離開公眾席，大批保安人員將梁國雄帶離公眾席，一度沒收他的示威單張，又登記他的身份證資料，並且表示梁國雄已經不是議員，不准他在立法會走廊接受傳媒採訪和展示標語。梁國雄在特首施政報告答問會結束之後，在立法會大樓外接受傳媒採訪，表示今日抗議的訴求寫在示威單張上面，包括香港人要真普選、長者要全民退保、勞工要標準工時。梁國雄批評林鄭月娥回應重啟政改的時候，要求全體立法會議員都尊重他，才是適當的時機重啟政改，態度非常輕佻。他又認為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是政治酬庸。
他好像是皇帝一樣，他非常狂妄，是吧？一個執政的人，如果他是好像美國總統或者法國總統那樣，是得到全民的授權，當然他可以對國會這樣說，是吧？他不是的嘛，他是1200個人裏面777票拿回來的。這個也是為什麼他第一份施政報告是完全毫無愧意地向地產商、向這個支持過去那些特權階級是 派錢的，是吧？
梁國雄表示1997年前特首董建華宣布廢除三條勞工法例，他因為在立法會公眾席抗議，曾經先後三次被判入獄，其後他參選立法會議員，選民投票給他進入議會裡面抗議。自從2004年之後，梁國雄一直沒有敗選，可以用議員的身份當面向特首抗議，直到去年年底政府以宣誓風波司法覆核改變去年立法會選舉結果，取消他的議席，令到梁國雄事隔20年再次要在公眾席抗議。他形容情況非常諷刺和荒謬。梁國雄還說現在港府三權配合，他不擔心會被檢控，他會親自向法官講香港20年來的墮落，包括特首和立法會議員普選毫無寸進，連直選的立法會議員都隨時可以被取消資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是陪李华是练习开车，准备去考驾驶执照的。他们在路上几次遇到惊险的情况，你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就知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了。虽然是这样，李华还学到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cop， 而另一个就是 to freak out。
Your driving is getting better, 李华。But hey, you'd better slow down. This is a 35-mile-per-hour zone.
呢度每个钟头只能够开35英里啊！我系咪开得太快啊？ 呀，弊啦，警车跟在我后面，那怎么办啊？
Calm down, Lihua. Just find a parking lot and stop the car. The cop will follow us and come over to your window to talk to you.
哪里有停车的地方啊？得了得了，就停在这里啦。你刚才说谁个会过来跟我讲嘢？是不是警察啊？
That's right, cop. C-O-P. It means police officer.
蛤？警察要来跟我讲嘢啊？咁我点算啊？我应该点做啊？
Just calm down. Sometimes the cops stop people just to warn them, not give them a ticket. You weren't going very fast anyway.
你话警察可能过嚟，只系警告下我，唔一定会俾我开罚款单。希望系咁啦。Michael， 你头先话 cops， 咁警车里边到底有几多个警察啊
？When I say the cops， I mean the police in general.I'm not talking about any cop in particular.
Oh, cop 这个名词用多数的时候 ，cops 可以总嘅指警察，而唔系指某一个警察。我就将车停喺呢度啦。Michael， 我可唔可以叫警察做 cop？
No. The word cop is too informal. You should show respect when talking to the cops. Call him officer. Don't call him cop.
哎呀，原来 cop 是很随便的称呼，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不想激怒他们。
Lihua, don't worry. I'm sure this isn't very serious. See, Lihua, I was right. The cop didn't give you a ticket.
真是谢天谢地了，他没有给我罚款单。他要罚我好多钱的话，那就惨了。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If a cop sees that you are nervous, he will be even more suspicious of you.
你说什么话？叫我不要下车？
No,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Freak, F-R-E-A-K, out, O-U-T. Freak out means to panic.Or to act crazy and excited.
是啊，我时时听到有一啲人话 freak out， 原来系指过分激动，好紧张。
That's right. Actually, I was the one who should have been freaking out.
你先至应该觉得紧张，点解啊
？Because this is my car, and you only have a learner's permit. I'd be responsible if you got in trouble.
呢个我就唔系好明啦。是啊，这个是你的车，我只有一张学开车的许可证，但是我开车出了问题，为什么警察会怪你的？你为什么要 freak out？
Hey, Lihua, look out for that car!
Don't freak out, Michael. 我看到那辆车了，不过那辆车差一点就撞到我们了。
Oh man, that was close. That guy's crazy. I wish the cops were here to see that.
是啊，刚才真的很惊险。警察如果看到他这样开车，一定要给他罚票。不过今天已经跟警察打过交道，够了，再要跟 cops 打交道，那我真的要 freak out 了。
Me too. Now, drive carefull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真的够了惊险了。不过李华学到了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了，分别就是 cop， 意思就是指警察。而另一个就是 to freak out， 意思就是非常紧张以及激动的。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会议上表示，那一些以加强安全和提高声望的名义寻求核武的政权被危险的误导了。他强调，寻求核武实际上代表的是一条通往孤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安全关注的道路，一条更好、业已证明能够加强一个国家安全和繁荣的路，是深化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融合，遵守国际准则和协议。国务卿蒂勒森以朝鲜半岛为例，讲明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蒂勒森说，北韩孤立于国际社会，使其人民危机抵饿的同时，却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南韩不追求核武，而是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触，因此南韩发展成为全球伟大经济体之一，它的 GDP 是北部邻国北韩的100多倍。蒂勒森宣布，相比之下，北韩寻求核武正在使自己更加孤立、名声更坏、失去更多，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威胁不会给这个政权带来安全，反而会更加坚定了国际社会压制北韩侵略的决心和承诺。蒂勒森说，伊朗亦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伊朗违反其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核技术保护主义以及多项受法律约束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亦都在走自己的核武发展之路。蒂勒森说，伊朗似乎热衷为自己保留未来恢复这一类活动的选项，甚至同时还赞助国际恐怖主义发展能够运送核武器的导弹系统，在危险的谋求区域霸权的行动中制造邻国的动荡。蒂勒森表示，应对这一种扩散挑战的集体责任，向我们大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首先是要坚持不扩散准则，其中包括全面执行相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过蒂勒森还说，光有条约和决议还是不够，制止核扩散还包括使用其他的力量杠杆，无论是外交、经济、数字、道德，还是必要时的军事力量。蒂勒森最后说，讲到底，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主权责任确保世界免于核战争，因为核战争的后果将超越国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